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大家好，我是大力丸。说起下面这首歌，很多朋友应该很熟悉哈。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埋伏无暇，神兵千百万。我估计哈，熟悉这歌的至少都40岁了。那么论起地道战，受老电影影响哈，大家伙都以为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反扫荡，在华北冀中平原上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我军民发明的一种作战方式。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逐渐形成防联防，内外联防相互配合，神出鬼没的来打击敌人。但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地道战的发明者可不是近代人，而是早了几千年的老祖先们。你像春秋战国时，春秋就曾记载过实战，说郑子产，子产率车700乘伐陈，削突陈城，遂入之。突就是穿的意思，穿地或者穿城，这早期的一种地道战术。而善于防守的莫迪在墨子备学篇中总结了前人经验，记载了多种针对地道战的战法。一呢，是在城内守军先开挖堑壕，防止敌军外城挖地道偷袭，因为同一平面容易被发现，可根据地穴方向开凿地道，以穴攻穴，瓮中捉鳖，将敌人消灭在地道口。二呢，就是瓮听，根据沿城墙根每5步穿一井，将陶制口小肚大的大陶瓮放入其内，皮革覆鹰口，是聪耳者壮鹰耳听之，审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个瓮应该是最原始的雷达吧。还说穴垒之中备狗，狗吠即有人也。可见关于地道反地道的矛鱼盾之战已经成为了古代常用战术之一了。那随着战术的不断演化成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乱世时的东汉至三国就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经常被运用。而最为战果辉煌的当属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想当年他所统领的勉强老弱病残马夫伙夫加上还不到20000人，缺衣少粮乃是绿林军中的小小一股，竟然不可思议的在昆阳一举击溃了往往42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大军，宣告了新朝的灭亡。简单算算，42除以2，平均一个人打21人。哎，这可能发生吗？当年刘秀是怎么办到的呢？咱们稍微可以回顾一下，说当时啊，新朝大军将小小昆阳城包围得如铁桶一般，设了100多座军营，锣鼓之声响彻天地，旌旗猎猎是漫山遍野。想着还没打呢啊，光着气势吓都把你们吓死，此城定能轻易攻破。结果冲啊杀呀，新朝军损失惨重，这个城呢依然是巍峨屹立。于是新军就开始开掘地道，使用大量的云梯、楼车、冲车掩护下面，形成火力交叉网，对城内实砸建设。城中的军民都头顶门板苦苦支撑，众位将领内心当时也动摇了，敌人火力太猛烈了，干脆投降吧。正是刘秀振臂一呼，信心满满鼓励大家说，坚守昆阳，派人联系外援，里应外合，必歼敌于城下。那面对新朝军队的泰山压顶，如何固守呢？守将们按照刘秀的意思，咱见招拆招，见地面有动静马上堵洞口，守株待兔，见一个砍一个，见一对撸一双，彻底粉碎了新朝大军要地道战奇袭的构想，为外援的到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援军终于赶到时，刘秀率敢死之士骑着重装战马呼啸着冲向新朝军队，将贼军队列全都冲的是七零八落。后面援军也是一把利刃直插入敌营的中军，昆阳守军也是打开城门倾巢杀出。而就在双方焦灼厮杀时，老天爷也帮刘秀啊，好端端的是忽然刮起了飓风，呜，天空哗啦啦降下大暴雨，是大风肥瓦，雨如注水，新朝军崩坏嚎呼，士卒奔走，各归还其郡，是天时地利人和，刘秀大胜。此战也成为了压垮王莽的最后一根稻草，4个月以后王莽被杀死在长安。 可见当初若没有刘秀组织起出色的反地道战，估计城池早就被端了，大家全被新朝大军是踏为齑粉。若是这般，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强盛的东汉王朝呢？一定意义上说，地道战的胜负确实决定了王朝的轮替兴衰。而等到100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群雄并起，战事更为激烈，地道战被发挥到了极致。而最成功的一次战例呢，就是当年北方袁绍和公孙瓒的争霸战。本来呢，公孙瓒是占据优势的，但是在界桥之战中，白马义从等精锐全被消灭，一蹶不振，便困退至易县。易地南临易水，公孙瓒竟然想打造一座攻不破的居高临下的超级堡垒，令军士挖壕沟，石道环绕，堆积山丘高各5-6丈，上面呢安营扎寨驻兵。中心的山丘高达10丈，约合现在的33米多哈，大概就是10层楼高。在其上又筑楼，公孙瓒自居置铁门，那呈送文书，细绳引上，城内储粮300万斛，可以吃上很多年。公孙瓒自以为聪明，我坚守几年没问题呀，我就像乌龟头缩进壳，你奈我何，可以高枕无忧了。袁绍呢，确实久攻不下，情急之中一拍脑门，地上咱攻不进去，干脆咱从地下挖地道啊，从地下攻。就吭哧吭哧的派人一直挖地道，挖到了公孙瓒的高楼底下，直接导致这高楼地下的地基不瓷实了，被挖空了，就轰然倒塌。袁军趁机攻入城中，击败了公孙瓒。那么激战中，惶恐的公孙瓒写信给儿子说：“袁氏之功状若鬼神，踢冲5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可见地道战带给他的这种心理震撼。那靠着地道战，袁绍也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诸侯。但袁绍万万想不到，强中自有强中手啊，将地道战出神入化的谋略家竟然是自己曾经的玩伴，后来的死对头曹操。话说公元200年，北方的袁绍和曹操对决于官渡，本来袁绍占尽优势，可是接触几次呢，都是曹军小胜。袁绍就想故技重施，令军士出骑兵挖地道，直冲曹军大本营。但问题是曹操何人呢？墨子背学，烂熟于心，早就发现了端倪，先让守军开挖一圈的堑壕，只要发现有洞穴出来，二话不说将易燃物点燃，堵住洞口，烟熏火燎，将来犯之敌呛死烧死不少，将袁绍玩得很溜的地道战直接扑街。那么等到公元204年的时候，官渡之战袁绍惨败，气急攻心而亡。曹操又与其子袁尚统帅的残部战于袁绍老巢邺城，邺城城高墙厚，曹操干脆反过来哈，用了地道战来奇袭。哎，只是很可惜被守将沈佩发现，战术失败。但曹操不灰心，再出奇谋，派人先毁去地道，又开凿壕沟，围圈达40里，是围住邺城。当时城上沈佩觉得，哎，这不是搞笑吗？沟堑都挖得很浅很浅，军士们跟没吃饭的娘们儿一样啊！你们没力气吗？嘲笑半天也没有派兵破坏。没想到，哎，就趁着援军松懈时，曹操趁着5月漳河水涨，连夜在浅沟之上马上挖成了深2丈、宽2丈的深壕，将漳河倒灌。这下完喽，邺城内外的补给信息全被切断，成了孤岛，一下子城中饿死大半，不久城破，曹军大胜。而等到公元219年的时候，曹操再次使用了地道战术，因为此时名将徐晃啊，正与关羽激战于襄樊，关羽突然发动了进攻，围困魏国的襄阳樊城。于禁当时督7军30000人救援樊城，遭遇暴雨，以致水淹7军。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俘获于禁，斩杀了一箭射中自个儿前额的庞德，重创曹魏，威震华夏。那么在战事危急时，曹操派各路人马驰援樊城被困的曹仁，也是通过挖地道与曹仁部取得了联系，这才让绝望的曹仁军事士气又大振，众将士誓死镇守住了樊城，抵挡住了关羽重兵围攻，迎来了战事的转机，那就是关羽被吕蒙这小子给偷袭了。 不过呢，比起这个地道狂人曹操，大家伙最喜欢的千古谋圣诸葛亮，虽远不如《三国演义》那么妖能呼风唤雨，内政搞得不错，军事谋略是有短板的。但是呢，根据正史《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第二次北伐时，曾围攻只有1000多魏军的陈仓，遇到了魏将郝昭这块硬骨头，云梯、冲车、床弩、投石车都试了一遍，死伤甚重，陈仓岿然不动，也曾情急之下采用过地道战术。史书载，亮又为地突，欲涌出城里。但很可惜，郝昭棋高一招，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最终相持20多天，粮草又不足，诸葛亮只得退兵。此番攻城战失败，也成为了诸葛亮心中永远的痛。那么再之后，虽江山一统，不是三国归了晋吗？可是很快西晋灭亡，五胡乱华，16国呀，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像冉闵为相国，慕容熙攻辽东，都大量使用过地道战。是直到南北朝时，北魏不是分裂成了东魏西魏吗？别看都是魏啊，彼此征伐不休。那么在1400多年前，东魏实际的掌权者高欢曾率东魏大军西征死对头，面对地势险要，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成州八里，四面并临深谷的玉璧城，高欢势在必得。若攻下玉璧，这样吞并关中、并州大片土地将易如反掌，西魏一定死翘翘。没想到玉璧城是坚如磐石啊，死死拖住了大军前进的步伐。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高欢与玉璧城守将，也被誉为是南北朝第一名将的韦孝宽，展开了被列入古代经典战史的地道攻城战。这个冷兵器时代惨烈程度据说不亚于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几番较量，城下已经尸骸遍地，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城池依然在韦孝宽手中。高欢直接就改变战术，派士卒昼夜挖掘地道通向玉璧城南。为免打草惊蛇，高欢迷惑守军，派遣地面部队昼夜不息攻打玉璧城北。战事太激烈了，尸体垒得跟小山一样高，攻势也不减。但韦孝宽一眼看出哪有攻城死命朝一边用力的啊，就有些反常，觉得搞不好是障眼法，要掩护另一面，就派人死死盯住城南。果然发现地面有动静，是犬吠不已。于是呢，他就想到了墨子一招，挖了一条深沟。老办法，壕沟里面储存大量柴草，点燃柴草，用皮囊鼓风吹进地道，呛得不行啊！灰不溜秋的贼军一冒头，只见大刀片子咔咔咔伺候。东魏军是哭爹喊娘，被烧死的、熏死的、砍死的啊，不计其数。可是呢，高欢跟曹操一样，也是战术大师，绝不轻言放弃，又下令扩大规模，21条地道向城内齐头并进开挖。那挖到城墙之下，再向下深挖，这样的话地面被挖空了，上面不就悬空了吗？再用木头架子支撑住，等挖的深度差不多的时候，地道完成的差不多，直接下令将木柱子通通点燃，噼里哗啦轰隆一下，这个地陷了哈，玉璧城墙一部分就全垮塌了。东魏军一看来精神了，冲啊！但是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想到人家韦孝宽未雨绸缪，早就在城墙崩塌的地方树立了几圈坚固的木栅栏，东魏军遭到猛烈还击，还是攻不进去。无奈原本想一举灭了处于弱势的西魏，不想到玉璧遭遇滑铁卢，几十万大军最终伤亡10至45，玉璧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古代绞肉机。高欢气恼之下被迫撤军，不久是愤怨死于晋阳。此战历史上也很重要，西魏以弱胜强，扭转战局，在其基础之上，后来呢又建立了北周，北周变换大王旗，被杨坚所篡，又建立了大隋，最终隋朝平灭北齐南梁，一统天下。而若没有短命的这个隋朝为唐朝提供雄厚的资本，哪里还会有什么贞观之治啊封建社会的顶峰啊。可以说地道战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历史的走向。而此战高欢虽然失败了，那也是虽败犹荣，因为他所发动的地道战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发挥到了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最高峰。而所谓诸行无常，胜者必衰， 到了唐玄宗安史之乱的时候，有一个大功臣、大唐名将叫李光弼，继承了曹操、高欢地道战的精髓，将叛将史思明。哎呀，篇幅关系哈，15分钟了，那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吧。